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归向你。主啊，我们谢谢主，求主你今天你的荣耀在整个的敬拜中从头到尾彰显出来。主啊，也愿主你的真理向我们显明，愿你的恩典向我们显明，愿你的医治向我们显明，愿主你的怜悯向我们显明，愿主你圣灵的保守向我们显明，直带领我们直到永生。谢谢主，谢谢主，帮助我们，看顾我们，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大家请坐。
大家请坐。
好，请大家再一次提醒大家啊，把手机啊关到静音的位置。
再次提醒大家，请将你的手机调到去静音的位置。
另外呢，如果可能的话啊，尽量的呢减少走动啊。
如果可以的话，请各位尽量减少走动。
那今天啊，牧师讲到的题目叫数算啊自己的日子。
今日牧师嘅讲题咧就系数算自己的日子。
那这个是来自于诗篇第九十篇。
呢个系喺诗篇第九十篇嗰度。
我们知道诗篇常常被称为人生之歌。
诗篇是被称为人生之歌。
诗篇九十篇是可以说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诗篇。
诗篇九十篇可以话世上最古老嘅诗歌。
它是写于摩西在公元3500年前。
系写喺摩西系两三年。
3500年前。
3500年前。
那这一个比中国的《诗经》，比西方的《荷马史诗》还要早500年左右。
比中国嘅《诗经》同埋美国嘅嗰啲都仲要早。
所以说，它是最古老的诗篇。
可以讲系最古老嘅诗歌。
当然，它更是最重要的诗篇。
亦都可以话佢系最重要嘅诗歌。
这一个诗篇实际上，它是摩西的一个祷告。
呢个诗篇可以话系摩西嘅祈祷。
在这里，他向神呼吁说：神啊，求你指教我们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那我们就得着智慧的心。
喺呢度，摩西向神话：神啊，求你指教我哋如何数算，得着智慧嘅心。
那我们当我们数算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智慧。
当我们能够数算的时候，我们就得到智慧。
那我们数算什么呢？
咁究竟我们要数算乜嘢呢？
我们如果数算金钱的话，也许我们知道，也许我们就知道，我们可以如何去赚更多的钱。
如果我们数算金钱的话，我们可能就我可以数算赚得更多的钱。
神不是让我们数算金钱，让我们数算时间，你还有多少时间？
神不要我们数算金钱，要数算时间，知道你还有多少时间。
当我们数算时间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思考如何度过每一天。
当我们数算时间时，我们才知道如何去度过每一天。
那这一个数算时间呢，那是不是按照我们的思想是数算，按照神的法则来数算。
我们要去数算时间，不是要我自己为则，而是以神的法则为主。
那我们按照神的法则来数算的时候，我们就得着神的智慧。
当我们以神的法则来数算的时候，得到神给我们的智慧。
神的智慧究竟是什么？
究竟神的智慧是什么呢？
神说让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神说要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这就告诉我们智慧。
这个就告诉我们智慧。
它不是一个大脑的东西。
这个智慧不是用大脑的。
它不是一个知识的东西。
它不是知识的东西。
真正的智慧是用心来领受的。
而真正的智慧是用心去领受的。
真正的智慧它是来自于上帝的。
真正的智慧是来自神的。
上帝的东西从来都是用心来领受的。
神的事从来都是用心去领受。
所以我们来到神的圣殿，如果没有把我们的心交给神，我们可能永远听不懂神的话。
如果我们来到神的殿里面，我们没有用心去领受，我们永远不能够明白神的话。
所以我们今天一个祷告就是求神让我们有一颗智慧的心。
今天我们一个祷告就是求神给我们一个智慧的心。
好，那人生之歌九十篇那究竟告诉我们什么智慧？
究竟诗篇九十篇说什么给我们听呢？
他首先告诉我们我们人类现在的光景。
首先告诉我们，就是我们人类现在的光景，
告诉我们我们人生现在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现实状况，
告诉我们我们究竟我们现在的人生究竟是什么状况。
我们有时候我们找不到人生的目标，我们不知道前面的道路，首先是因为我们连我们现在的光景可能都不清楚，
我们找不到我们自己人生的目标，因为我们现在究竟的处境是怎样我们都不知道。
当我们真正明白我们现在的光景的时候，我们才可能真正的改变。
只有你明白你现在的光景是什么，你才能得到改变。
那么人生的光景究竟是什么呢？
究竟我们人生的光景是什么呢？
一个不在上帝旨意中的人生，实际上就永远是一个来自于尘土而归向尘土的人生。
一个不是来自神的人生，就是来自尘土，也都归于尘土。
第三节说，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
第三节那里说，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
我们人的自然的生命来自于泥土，
我们人自然的生命是来自于泥土，
所以我们人的肉体我们人的肉体的化学物质跟泥土里面没有太大的区别。
我们的人体来自泥土，所以呢我们同
换句话说
泥土没什么分别。
人的身上的化学元素在泥土里面都可以找到，
所以说在泥土，我们人生的我们身体里面的化学元素在泥土都可以找到。
科学家曾经做一个统计说， 人体身上的油脂，如果要炼用我们身上的油脂来炼肥皂，也就能够做一块肥皂。
如果我们在我们身体里面拿些油脂出来做，只不过做一块的番碱。
用我们这个身上的这个铁了，可能最多也就打两根打一根铁钉子。
如果用我们身体的铁只可以打可能打两根的铁钉。
所以这个肉体它来自尘土，最后呢要进入死亡，都要归入尘土。
因为我们是来自尘土，所以当我们归于死亡的时候，也都是归到尘土。
所以那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呢，那我们人生是很短暂的。
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人生真的很短暂。
他说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根。
第四节他说，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
那就是说什么呢？那就是说千年在神看来也就是 像夜间的一更一样。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神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
那一更呢，犹太人一夜分三更，那一更就是四个小时。
一更呢，犹太人就分四更，一更就四个钟头。
那就是说人看了你活得再久，你看活得最长的一个人叫马土沙拉，活了969年。
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记载一个最长名的就是马土沙拉，他活到969岁。
也就在神看来也就是一更，
但在神看来呢都好像夜间的一更。
那如果活个70-80岁的话，那一更就没有了。
如果你只不过是70-80岁的话，那就是一更都没了。
所以神一切的时间都在上帝的掌握之中，
所以我们一生的时间都在神的。
人的年月在这一个时间的长河里面，就像睡了一觉一样。
在神的眼中，这个时间只不过就是一下之间。
那个俗语说成语说南柯一梦，人就是就像做了一个梦，南柯一梦
我们的人生就好像我们古语说南柯一梦，
或者就像这个草一样，这一个草对吧，早上生长发芽，晚上就割下枯干了。
就好像这草一样，早上很多，但到夜间就已经干了。
这个花草它无论何等的绚丽，所以有个成语叫昙花一现。
无论你的花开得多灿烂，都是很快过，就好像昙花一现一样。
而且往往是越美丽的花，它的花期越短。
很多时候呢，越美丽的花，它的花期是越短的。
所以这个最美丽的人，往往可能也最失落。
可能呢，生得最好漂亮的人呢，可能个人生都
因为有花开的时候，就有花落的时候。
因为有花开，一定有花落。
因为有美丽的时候，就有惨败的时候。
有美麗的時候，都有殘敗的時候。
而這種強烈的對比啊，
有一個好強，
讓你可能更加沒有辦法釋懷。
所以你更加唔知點樣釋懷。
所以在上帝看來，人生如夢，人生如歌，人生如花草，人生如夜間的一根。
所以在神睇嚟咧，人生如夢，人生如花草，人生如……
所以十歲的時候。当我们十岁的时候，我们希望快快的长大。
当我们十岁的时候，我们希望快点长大。
我们二十岁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有太多的时间可以去挥霍。
二十岁的时候，你觉得我好多时间可以挥霍。
三十岁的时候，我们觉得要成家立业，要赶快多赚点钱。
我哋第三十岁觉得我而家要成家立业，我赚多啲钱。
四十岁的时候，可能你已经感受到我的青春已经慢慢的。离我远去。
到四十岁时，你会觉得哦，我青春已经慢慢离我远去了。
五十岁的时候，你已经不知不觉的成为这个，所以说游历大叔。
到你五十岁时咧，就觉得好似油条。
六十岁的时候，可能就是面对夕阳和歌唱。
六十岁的时候咧，就好似到遇到夕阳嘅时候啦。
所以人生是非常短暂的。
所以我们的人生是很短暂的。
那我们这个更加奇妙的是，摩西在3500年以前已经对在上帝的光照之下，对人类的可以说平均寿命有一个启示性的宣告。
神俾摩西有智慧，佢3500年前嘅一个宣告就话，我哋人生最多系70岁。
他说一生啦。一般的大概也就是70岁，强壮一点呢，可以到80岁。
佢你嘅人生呢，只系70岁。如果你强壮啲，可以到80岁。
当然，这是指的总体而言的。那有的当时啊，不要以为当时的寿命很长。当时以这个摩西时代的埃及人的平均寿命只有40-50岁的。
啊，呢个咧系讲当时咁，当时咧摩西嘅时代嗰啲埃及人咧最多系40岁嘅啫。
所以他都强壮到70岁。你看这个，今天美国人西方世界的平均寿命是78岁。
我哋今日美国咧平均人嘅年龄系78岁。
那强壮一点的，那当然可以到80多。那个别的啊，基因好一点，90多啊，这个大概就是个数字。
嗱，咁有啲基因好啲，可能到80几岁或者到90岁。
那我们知道，你看最伟大的人物。所谓伟大人物，你看毛泽东啊，活83岁。
好多人好崇敬嘅毛泽东，佢到80。
那这个蒋介石是88岁。
蒋介石88岁。
那这个宋美龄是105岁。
宋美龄系105岁。
但都没有活过摩西啊，摩西是120岁。
但都唔够摩西长，摩西系120岁。
当然啦，这个摩西他如果不去埃及带领以色列人，可能也不一定活120岁。
当然啦，如果摩西佢冇去带领以色列人出，
因为神要使用他40年
啊。因为神要使用佢40年。
我常常在想，
我写咗。
神就是说，当80岁的时候呼召这个摩西。
点解我喺度谂？点解神80岁先呼召？
为什么要到80岁这么大的年纪呢？
佢80岁时先呼召佢。
当然也不是说年纪越大就越好问题是到了80岁的时候，他的生命成熟了。
而是说到80岁的生命就成熟了。
所以这个，那所以我有一天怎么说？哎呀，我都60-70岁了，我不能服侍神了。
所以你有时候说，哎，我已经60-70岁，我不可以服侍神。
我就告诉他，告诉你们，这个摩西是80岁才开始服侍。
我话你听，摩西佢80岁先开始服侍神。
那有人就跟我说，那个时候人的寿命长啊。
咁你话啊，嗰时候人寿命长啲吗？
那可能寿命不一定长。
但唔一定噶。
真正长的时候是刚开始的年月，
刚刚开始嗰啲人嘅寿命。
那是在这一个亚伯拉罕以前的时代，在摩西时代，平均寿命早就不长啦。
喺亚伯拉罕嗰个时代就系人嘅寿命长，但摩西已经短啦。
我可以大胆的告诉你，
我可以话俾你听，
摩西如果他不去追随神的呼召，他很有可能，当然很有可能活不到120岁。
我告诉你，如果摩西不是他听神的呼召，可能他真的活不到120岁。
所以如果你60岁，你70岁，上帝要呼召你，或者有人告诉你说，教会的需要就是上帝的呼召之一， 你不要说你年纪大了。
如果神系你六七十岁时，神呼召你，叫你话教会有啲嘢需要你帮手，你唔好话我年纪大啊。
也许你当你服侍上帝的时候，神会给你更多生命的活力、生命的智慧、生命的年月。
可能在你侍奉的时候，神给你更多的生命的智慧、生命的年月。
所以上帝说，人的一生就是如此的短暂，我们真的该如何去生活？
所以摩西跟我们说，人的生命就这么短暂，我们如何去生活呢？
如果没有在上帝的旨意中，一切都是转眼成空。
如果没有神的旨意当中，我们都是转眼成空。
你看那些世界的歌曲，哪一个能够把你唱得有感动的、真实的，都会让你就是觉得一切都成空。
世界上的歌曲都是令到你觉得，即是听的时候你就觉得一切都是成空。
那些真正能够感动人的，全是悲伤的歌曲。
那些能够真的感动人都是悲伤的歌曲。
为什么悲伤呢？因为它道出了人生的真相。
因为它是讲出了人生的真相。
那些这个啊，如果当然不能说不悲伤的，啊，不悲伤的往往啊，各一般的就是深度也往往不太够的。
如果那些不悲伤，可能它深度没够。
那我们今天在这个短暂的人生里面，它不仅短暂，如果短暂高兴也行呢，它往往不高兴。
我们在短暂人生里面，如果你在短暂人生里面不高兴的话，
在这里说人的一生就是七八十岁，但是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
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人生只不过七十岁，如果是但其中所倾夸是什么呢？
那就是说啊，那就是说这人生不仅短暂，而且呢他还不高兴，这中间也就是劳苦愁烦而已。
而且告诉我们， 你的人生不但是短暂，而且歌中里面所过是什么呢？劳苦愁烦。
所惊夸的，他的意思就是那最引以自豪的啊，或者说 the best part， 即使这么短暂，中间最精彩的部分，说穿了也就是不过劳苦愁烦而已。
嗱，呢个倾夸意思即系话你最引以自豪嘅呢咁短暂里边咧，只不过就系呢一啲啲值得你自豪。
你想一想，
你谂下，
你最好的成分啊，你想一想，也许你说我今天成功了，
你喺度谂下，或者你话哦，我今日成功，
也许我今天高升了。
或者话我今日高升，
也许我这段时间我赚了很多的钱，
或者呢段时间我赚咗好多钱，
这当然很好，
当然好好啦，
也是上帝的恩典，
亦都系神俾你恩典。
但是你知道，当你获得这些的时候，你付出的有多少的劳苦，多少的心血，多少的忧虑，实际上说穿了里面，它就是劳苦。
你有冇谂下咧？你付出咗几多心血，几多嘅时间，几多嘅嘢？只不过转眼，即系其实就系话转眼。
所以你既要享受生活的每一天，去做你该做的事情，但是要永远有个清醒的头脑，这背后究竟是什么代价？究竟是什么？
我哋要去谂下，我哋究竟我哋所付出嘅你嘅代价究竟系乜嘢？
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不付出代价的东西。
世上冇一样嘢系你唔需要付出代价嘅。
所以你要记住，人生能够，如果我们没有真的活在上帝的旨意之中，说精华的部分、最精彩的部分、最引以自豪的部分 ，the best part， 也就是劳苦 （labor） and worry（ 愁烦）。
所以咧，如果我哋唔系活喺神嘅里边嘅话，你活得几精彩？你所经历嘅一切，只不过系劳苦愁烦。
所以弟兄姊妹，也就是一声叹息，
亦都系一声嘅叹息。
然后不仅劳苦愁烦，还有什么呢？还充满罪恶。
唔单系劳苦愁烦，而且系充满罪恶。
他说：神啊，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亡，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的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的面光之中。
我们因你的慈爱，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
罪恶它就是让今天的社会混乱啊，让仇反增加，让一切分崩离析的根源。
就是罪恶咧，就系令到今日咧呢个世界咧变成咧咁多嘅纷争。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们如何辨别罪恶？
我哋点样去辨别罪恶呢？
我们可能要辨别罪恶，我们需要神的智慧。
如果我哋去辨别罪恶，一定要有神嘅智慧。
很多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
好多嘢唔系咁简单嘅。
前段时间我看了一个报道，我非常的震撼。
喺前段时间我睇一个报告，我觉得好震撼。
在波士顿啊，去年发生过一件事情。
喺波士顿旧年发生一件事。
一个舅舅。
一个做舅父嘅。
把他的外甥连开六枪，把这个外甥打死。
将佢连开六枪，将佢外甥打死。
为什么？
点解呢？
你们知道吗？这个舅舅啊，当然我们都知道是华人呢。这个他的外甥呢，想来美国啊。他的外甥是一个不好好学习的啊，就想来美国的一个人。
佢外甥咧就系一个唔好学习嘅，但佢又想嚟美国。
他把他，然后呢，就那这舅舅当然帮助外甥了，要把这个外甥呢弄来读大学。
就一个舅父咧，帮呢个外甥申请嚟读大学。
但是很多事情，他还没有来自于上帝的智慧。
但系好多嘢系冇，佢哋冇来自神俾佢哋智慧。
没有认识到人性的败坏。
佢哋冇认识到人生嘅败坏。
他舅舅是一个把这个外甥弄过来，十九岁啊，弄过来以后啊，不仅弄过来，而且还住在自己家里面。
而且咁佢咧就将呢个外甥申请过嚟，亦都住喺佢屋企。
住在自己家里面呢，那这个舅舅呢，因为是这一个精英啊，做得很科研做得很好，而且在中国国内开了公司的。
咁呢个舅父咧，佢系一个精英嘅人士，佢咧唔单止喺学术好，而且亦都开咗公司。
开公司呢，所以经常就回中国。
咁因为开公司，所以佢时时都要翻中国。
长话短说，没想到在这样一个情况下，这个十九岁的外甥居然勾搭上了他的舅妈，39岁。
冇谂到咧，呢个十九岁嘅外甥勾搭咗佢嘅太太，呢个舅呢个舅母。
那这个呢？这个后来，这个舅舅发现了以后呢，那这一个就这一个跟这个妻子离婚了。
咁你舅父发现之后咧，就申请同佢太太离婚啦。
这个舅妈呢，冷静下来以后呢，感觉到这种关系啊，跟这个外甥的关系，这个关系是绝对没有前途的。她也决定跟他，即使离婚了，也跟这个外甥也一刀两断。
咁咧，呢個舅媽就諗緊啊，同呢個人咧，同呢個外甥係冇乜即係前途噶啦。所以雖然離咗婚咧，佢都諗住同呢個人係一刀兩斷
嘅。但這個外甥居然糾纏不休，因為他為什麼？他實際上要，他要跟這個舅媽結婚，他實際上要透過他拿到美國的綠卡。
咁但呢個外甥佢係咧得糾糾纏不清，因為希望佢同呢個舅媽結婚可以攞咗身份。
但舅妈不同意的时候，他就开始不断的骚扰，甚至威胁要杀掉他们两个孩子。
啊，这个人呢，就唔单止咧威胁佢呢个舅妈，仲话咧你要杀死佢两个孩子。
所以这个舅舅没办法，就是通过法庭要申请这个保护令，不让他接近这两个孩子。
咁呢个舅父咧就申请法庭保护令，唔俾佢接近呢两个孩子。
这个保护令只有2年的期限。
但呢个保护令只系2年嘅时间。
2年到期以后，这个舅舅希望法庭延续。啊，延续这个保护令，但是法庭说这2年这个人还好像还很挺守规矩的，我们不同意延期。
咁咧，2年之后，这个舅父又去申请法庭嘅保护令，但法庭话唔得，佢呢2年佢都几好啊，几规矩，所以唔俾佢。
实际上呢，
继续申请。
实际上呢，这个舅舅呢很清楚，这两年期间，啊，这个外甥不断的用隐秘的方式不断的威胁他。
嗱，呢個舅父好清楚，因為呢2年咧，呢個外甥佢用好多隱秘嘅方法嚟威脅佢。
所以當天呢，這個法庭宣告以後，這個舅舅呢感到非常的絕望。從這個出了法庭以後，就當時絕望。
咁呢個舅父咧，當佢法庭宣布話唔再俾佢延遲呢個保護令之後，佢一出咗法庭，佢好絕望。
就在這個法庭的停車場啊，對這個外甥撞，把他撞倒以後，這一個開了6槍。
咁然後咧，佢出咗法庭之後，佢將呢個外甥撞到之後，然後連開六槍。
這一個悲劇告訴我們，人的罪性啊，人的罪性是非常深的。
呢個悲劇話俾我聽，人嘅罪性係好深嘅。
所以我們要學會，
我哋要學識
按照神的智慧，
按照神
來生活。
来
按照神的智慧来安排很多事情。
我们
不可以一个简单的事情啊，过分简单的看待事情。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首先，他把他的这个外甥这一个安排在自己家里面啊，而且还经常出差，这个是非常不合适的。
嗱，佢咧一方面佢将佢外甥安排喺屋企住，另外佢时都出差。
当然，当我们用属灵的智慧辨别人的时候，我们自己首先要小心。
当然，我们用属灵的智慧辨别人的时候，我们一定很小心。
圣经说，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的面光之中。
圣经说，将我们的隐恶摆在神的面光之中。
隐恶是什么？
隐恶是什么？
Hidden sin，就是隐藏的罪恶。
是隐藏的罪恶。
隐藏的罪恶就是说，你可能隐藏得很好啊，别的人没有看见。
隐恶就是说你隐藏得很好，但是呢，人家察觉不到的。
可是上帝看得很清楚。
但是神是看得很清楚。
或者是很隐恶，连我们自己都没有看见。
或者说是你自己都不察觉到的。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当我们在教会往往服侍很多年很多年，生命为什么不能长进呢？
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了很多很多年，但你的生命成日都没有长进。
我们没有看到自己的光景。
我们有没有看我们自己的光景？
没有看到我们心中有很多隐藏的罪恶。
我们有没有想想我们心里面很多隐藏的罪恶？
这种罪恶可能很多时候简单的有很多，但是很多的骄傲等等。
这个罪恶可能很简单，但好像骄傲。
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一个人短暂劳苦和愁烦的人生里面，
所以我们在这个短暂劳苦愁烦的人生里面，
我们却因为而且就是因为罪恶造成了这一切的后果。
我们就因为这些罪恶造成一切的后果。
那我们看到了人生的现状以后，那我们前面的究竟出路在哪里？
我们已经看到我们现在人生的现状，究竟我们前面的出路在哪里呢？
诗篇九十篇，它不仅让我们知道人生的现实，也向我们指出人生的出路。
诗篇九十篇不单指出我们人生的现实，也都带领我们知道人生的出路在哪里。
我们知道上帝的话跟今天世上的东西不一样的，它就是世上的东西，他往往最多只能看到一个现实。
我知道神的说话和现在人我们的人生是完全不同的，因为现在只不过看到现实，
但是找不到出路在哪里，
但我们找不到出路的。
所以今天世上的一些文学名著或者是有思想的东西往往是悲剧，但是也停留在悲剧。
因为今天很多的巨著，很多的那些书籍，只不过是都是那些不是那么好的，
有
悲剧。
有思想的人一定是痛苦的，
一定会是痛苦的。
那因为他看清楚了现实是，
因为他看清楚现实是什么，
所以有思想的人往往活得很难受。
所以一个有思想人可能他活得很辛苦，
因为他很清醒，
因为他很清醒。
所以你看清醒的人三毛就自杀
了。看有一个作者叫三毛，他就是自杀的。
海明威就自杀了。
海明威也是自杀的。
孩子我们在北大的一个25岁的诗人1989年也自杀了。
北大有一个学者，他也是20几岁就自杀了。
所以有智慧的人，真正清醒的人一定是痛苦的。
所以那个真正的智慧清醒人呢，他是痛苦的。
你看那个邓丽君唱了那么多追求爱情的诗歌，但他却找不到爱情。
嗰、那個歌星鄧麗君，佢唱好多有關愛情嘅詩歌，但係咧佢就係尋唔到愛情。
最後找了一個年輕的，一個按照今天的話說，我們不要那樣說了哈，找了一個年輕的很多的一個法國人，但是能夠真正的理解他嗎？不能夠。
佢後尾揾咗一個年輕一個法國人，但係能唔能夠明白佢、了解佢呢？
你看這一個後來。在他真正最需要他的时候，这个年轻人根本就不在他的身边。
那个年轻人根本就没有身边。
他哮喘发作的时候，这两个人也这个也不上班，也不干什么，天天就在一块。但是他真正哮喘发作的时候，啊，这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居然不知道为什么就不在他身边。
在他真的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哮喘发作，但那个年轻人都不知道在哪里。
所以。在这个世上，你究竟要寻找什么？
在这个世上，究竟你要寻找什么？
希望究竟在哪里？
问题的发事情发生在哪里？
所以回过头来，第一句话啊，第一句话和最后一句话，往往是写文章的开始和结束，实际上就是中心。
翻翻转头，我来看一下，通常写文章第一句话和最尾一句话呢，都是一个中心。
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
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
居所就是我们居住的地方，
居所是我们居住的地方。
你 居住在哪里？
你住在哪里？
神说你应该居住在神那里。
神说你应该住在神那里。
我们真的住在神那里吗？
我们是不是真的住在神里面呢？
也许我们受洗很多年，我们真的活在神里面吗？
或者我们洗礼很多年，你是不是真的活在神的里面呢？
他说：“诸山未曾造出，从世界与地啊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
诸山未曾生出，地的世界未曾造成，你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
那就是说，人生是短暂的，但是我们却有一个永恒的神。
就话咧，人生系好短暂，但我哋嘅神系永恒嘅神。
那就是说，当你短暂的人生跟永恒的上帝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你的人生可能就有一个永恒的方向。
就系话咧，我哋短暂人生，当你联系到神嗰度嘅时候，你就有一个永恒嘅方向。
那这个永恒的方向究竟又是怎么样的呢？
一个永远嘅方向咁样。
回到上帝那里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回到神那里究竟是意味着什么呢？
回到上帝，首先你要回归到上帝的智慧。
首先你要回归到神的智慧里面。
今天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智慧。
今天我们有很多的智慧。
准确来说叫聪明。
准确来说是叫聪明。
准确来说叫小聪明。
准确来说叫小聪明。
或者来说叫世上的小学。
或者是说叫世上的小学。
没错，那也叫智慧。
这个都是叫智慧，
那也叫知识，
也都叫知识，
也叫生活的技巧，
也都叫生活的技巧，
也叫成功的法则，
也都是叫成功的法则。
想起这个成功的法则很有意思，你看奥巴马，我当前的前几年，我现在一个报道，奥巴马这个退休以后，一篇讲演啊，宣讲人生智慧，成功不叫神学，成功法则，他一篇讲。演讲可以讲这个讲不是叫讲道费叫什么叫讲演费25万美金。
那那个奥巴马他退休之后呢，他差不多每日呢他叫演讲费，他演讲每一场25万。
这一个你听了25万美金啊，你可能一张门票不知道多少钱啊，你去听了这个人生法则，你真的成功了吗？
嗱，呢個你聽呢個奧巴馬，佢每日係25萬嘅美金。你聽咗之後，你咪得到咩？
你就是聽了，就算是成功了以後，那又如何？
就算你聽咗之後，你真係成功，咁又點呢？
也就是剛才聖經所說的，一生70歲、80歲，所切的種金礦都不過是勞苦手煩，轉眼成功。
就好似頭先我哋所讀嘅，你一生所經過，只不過係咩勞苦手煩，轉眼。
所以今天像在這個時代，有時候真的是，你說，怎麼牧師講道啊？唐崇榮牧師講道那麼好，那是牛牧師講過，在DC也就是500人、1000人呢。 还打天天还 promotion、
好似唐崇牧师讲到，佢每次讲可能有一二千人去听我讲到。
但是一个世上的人，所谓成功的人，讲一篇讲演，趋之若鹜，不要 promotion， 讲到一个讲演费20多万，我这简直是，有时候真的我们是的，究竟智慧在哪里呢？
今日咧，奥巴马佢讲，可能佢唔需要有啲咩嘅推广，但有好多人去听。但听唐崇牧师讲到咧，要去推广，但唔系好多人。
所以真言书里面，
所以真言里边话俾我，
上帝就化身为人，化身为智慧的这样一个人称代词，说智慧在世上呼唤啦。
真言里边话智慧喺世上呼唤。
真正追求智慧的人在哪里？
真正追求智慧的人，
追求人生智慧的人在哪里？
追求人生智慧的人在哪里？
所以求上帝说，求你，求我们真的数算我们自己的日子，让我们可以得着智慧的心。
先教我们，他说求你指教我们，就没有数算自己的日子。
没有上帝的智慧，我们人生就是在打转转。
如果我哋冇神俾我哋嘅智慧，我哋人生就
我们吃了劳苦，我们失败了，我们
失败，
我们再回过去，再失败一次，
再失败一次，
再失败一次，
再失败，
再失败一次，
再失败一次。
我们永远抓不住重点的东西，
我哋永远揾唔到那个重点。
我们永远把那一些不重要的东西放在重要的地方。
揾一啲唔重要嘅嘢放喺重要嘅地方。
我们拼命的打拼。
我哋拼命咁打拼。
即使我们什么都没有得到，
但系结果乜都得唔到。
但是我们仍然把上帝放在后面。
但系仍将神放喺后面。
我们仍然把家庭放在后面。
仍将家庭放喺后面。
我们究竟？
究竟？
所以我们要求上帝的智慧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
所以我们一定要寻求神的智慧在我们。
我们要上帝的智慧来规划我们的人生。
我们用神的智慧规划。
我们要上帝的智慧来度过每一天。
用神的智慧度过我们每一天。
阿门。
阿门。
那在这个前提下，
在这个前提下，
我们还要求上帝的怜悯慈爱，让我们可以有一点喜乐。
我们要求神的施恩和怜悯。
那人生这么劳苦，这么愁烦，那没有喜乐就活不下去啊。
人生这么劳苦，这么愁烦，如果你没有喜乐，怎么活下去呢？
你不能天天忧愁嘛。
我们每天不可以忧愁。
那你 有智慧啊，你有智慧看清楚以后就天天忧愁，那怎么办？
你有智慧，你看清楚，你每天都很忧愁。
那不愁死，愁，那不愁死了吗？
那不就是愁死了。
要么就糊里糊涂的，天天哈哈哈，什么也不知道，哈哈，最后就。
或者是说你也这么嘻嘻哈哈这样度。
要么就又看清楚了就忧愁。
或者是说你看清楚你就忧愁。
所以呢，还要来到神的面前，神啊，给我恩典，给我慈爱，给我保护，让我可以享受你赐给我的祝福。简单来说就是这样。
所以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来到神面前，求神给我们恩典，神给我们的祝福，就是这么简单。
而且少走弯路，尽快的早早的保得你的慈爱，好让我们的一生欢呼喜乐。
而且咧，使我哋走少啲嘅弯路，而且我哋早日嘅得到神嘅慈爱，得到神。
14节、15节，我真的思考了很多很多遍，没有上千遍，好几百遍。
第14同埋第15节，我都因为读了几百次、几
千次。因为我觉得不仅是给众人说的，首先是给我说的。
因为我觉得唔单止系对顶姊妹讲，亦都系对我讲嘅。
他说啊，神啊，求你做主，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
他说神啊，求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
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我们在世上的日子，受苦的日子太多了。
因为我们在世上受苦的日子太多
了，遭难的日子太多了，
遭难日子太多了。
尤其是我们年纪稍微大点，在中国出生的，我们从小就挨饿。
在中国出生的我们从小就挨饿，
然后看到了社会的动荡，我们思想找不到归宿。
然后我们思想动荡，
我们追求美国梦啊，我们追求美国梦，更多的真的就是劳苦。
就算我们追求美国梦都是劳苦。
我想到我刚才来美国在餐馆打工啊，有一个人那居然很 special 的给我5分钱小费。
哦，我記得咧，我第一次嚟到美國打工嘅時候咧，有一個人佢好慷慨，俾咗5分。
我今天把他看作為上帝， 对我一个特别的雕琢。
今天我觉得神给我一个特别的雕琢。
但是那是一个遭难的日子。
虽然遭难。
那是不仅不是高兴的日子，是一个受苦的日子。
是一个受苦的日子。
所以我们有太多受苦的日子。有一个姊妹跟我说，最近说有身上有疾病，说哎呀，人生真的好苦。
有人跟我说人生真的好苦。
是的。
是。
人生就是如此。
人生就是这样的了。
如果你没有认识到人生很苦。
如果你没认识到人生好苦。
那你第一个说明你人生好像挺好的。你要首先要感谢神。
讲明话你的人生好好，那你要感谢神。
第二个也很危险的。
第二个很危险的就是。
你根本没有看到人生的真相。
你没有看到人生的真相。
你可能多半也不会活在神的旨意之中的。
咁咧，你就多数都系你唔会喺神嘅旨意里边。
所以我们就向神祷告说：求主，你照着我们受苦的日子和遭难的年岁，让我们喜乐。
所以我哋应该系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日子。
如果我前三十年、前四十年都活得不太高兴，主啊，就给我另外三十年、另外四十年可以喜乐。
我前三四十年都生活得好苦，求神俾我再有三四十年能够欢喜快乐。
喜乐需要信心，
喜乐要信心的。
喜乐更需要神的恩典，
喜乐要需要神的恩典。
没有神的恩典和保护，你今天出这个事，明天出那个事，你能够喜乐起来吗？
如果冇神嘅保守，你今日出呢个事，明日出第二件事。
这两节经文非常深刻。
这两节经文很深刻，
所以你如何喜乐呢？有两点分享一下。
你怎样可以得到喜乐？有两点要分享的。
第一个，不要追求完美。
第一就是不要追求完美。
有罪有限、劳苦愁烦的人生，怎么可能完美呢？
我们 有罪有劳苦愁烦的人生，怎么可以完美呢？
我以前就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以前我一个完美追求完美，
所以不仅对别人苛刻啊，对我自己也很苛刻。
我唔单对人苛刻，对我自己都好好。
完美主义者，
完美主义者
是不太会鼓励别人的，
系唔会去鼓励别人噶。
天天就是批评，
日日都系批评，
不会承认的别人的好处，
唔会承认人哋嘅好处，
不会承认现实中的好处，
唔会承认人哋生活里边好处。
这是完美主义的可怜可悲。可叹，
这个完美主义者一个可悲的地方。
不要在罪恶、有限、劳苦、短暂的人生里面寻求完美。
我哋唔好喺罪恶同埋劳苦受烦嘅人生里边追求完美。
所以我们昨天我们做了这一个叫什么？叫崇拜的培训。
我哋琴日做咗一个崇拜嘅培训。
从简单来说，
简单嚟讲，
抓住圣灵和真理，
抓住圣灵同埋
其他的东西。
其他嘅嘢咧，
不要追求过多的完美。
唔使追求过多完美。
当然要尽量的完善。
当然系更加完善。
完善跟完美是不一样的。
完善同完美系唔同噶。
重点和次要的是不一样。
同埋次要系唔一样。
所以回到我们的生活中，你对人啊也不要要求完美，因为你可能更不完美。
你在人生里面你不要对人追求完美，可能你自己更
你发现没有 对人要求严格的人，
你有没有发现对人追求严格的人，
要求完美的人，
追求完美的人，
他可能是一个最不完美的人，
可能他自己是一个最不完美的人。
所以刚才所说的，
所以好像我刚才
求神让我们光照我们的光景，把让我们的隐恶照出来，
求神真的光照我们，让我们的隐恶能够显出来。
第二个呢，不要为明天忧虑。
第二，不要为明天忧虑。
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子。
我们的生命是这样的。
该发生的就要发生。
要发生的就会发生。
不该发生的就不会发生。
不发生的就不会发生。
你觉得会发生，但神说不应该发生的还是不会发生。
你觉得会发生，但神说不会发生就不会发生。
你不想发生的，别人愿意让发生的，但上帝说不能发生还是不能发生。
人说觉得会发生，但神说不会发生也都不会发生。
你想发生的，上帝说不能发生，还是不能发生。
你想会发生，但什么不会发生，所以都不会发生。
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
所以不需要为明天忧虑。
我们常常为明天忧虑。
我们很多时为明天忧虑。
身体不太好，还能活几年呢？
我们身体不好，究竟还可以活多生活活多几年啊？
退休金不够，是不是再做一个计划呢？
我哋嘅钱唔够，系咪又有另外一个计划呢？
这个 等等等等，我们不举例子了。
有好多好多的事。
上帝说：“不要为明天忧虑。”
神话不要为明天忧虑。
今天的忧虑就够了。
今天的忧虑，今天就够了。
今天都有很多事情让你忧虑，是言话自己说，今天的事情搞好就可以了。
意思就话啦，今日嘅事咧，你搞掂咗就
做好了。今天，明天也不会太大的问题。
你今日做好，听日都唔系好大。
另外一个，享受神给你今天给你很多恩典，你该享受的就去享受，不要天天为了明天，今天永远都没有今天。
你应该要感恩，今日你好好去过你今日日，唔好去忧虑明日嘅嘢。
我们很多华人就是一直都是忧虑的。
我哋华人就系好容易去忧虑。
永远都是在为明天愁。
永远都系为明天嚟到愁。
所以永远都没有今天的喜乐。
所以永远都冇今日嘅喜乐。
永远都会被把一些重要的，像家庭啊，永远放在后面。
所以咧，好多时候都系将家庭永远放喺后边。
珍惜你现在所有。
珍惜你而家所有，
享受你现在可以享受的，
享受你而家可以享受。
计划是必须的，
计划系要必须，
但是也是没有必要太多的，
但唔需要太多。
所以要认识短暂和永恒的关系，
所以要认识短暂，
既要永远追求永恒，但也要按照神的信心恩典享受现在的祝福。
既追求永恒，亦都要享受神而家俾我哋嘅祝福。
这是我信主以后，
呢个系我信主后
最大的体会之一。
最大体会到嘅，
我以前也是成天想着，永远想到以后。
我是以前我都时时成日谂将来。
所以享受现在的祝福。第三个，你要求神的保守得平安。
第三就系求神嘅保护同埋得以平安。
这里说，主啊，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
在这里说，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
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的子孙显明。
愿你的荣耀向他们的子孙显明。
我们要平安。
我们要平安。
我们要喜乐。
我们喜乐。
我们需要神的保护。
我们需要神的保护。
我们会遇到很多很多的艰难。
我们会遇到很多艰难。
这个艰难可能来自于环境，可能来自于人，
可能这个艰难是来自于环境或者是来自人，
甚至你最亲近的人，
甚至是你最亲近的人。
所以我们求神，你求神亲自作为，
所以我们求神亲自来的作为。
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进迦南的过程中，那是有很多难阻的。
当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他们有很多难阻，
还有很多很多的他们说的敌人，
他们有很多很多敌人，
当然还有属灵的敌人，
也都有属灵的敌人。
所以没有神的作为，
如果没有神的作为，
不会打赢真正的人生的征战，
我们不能够打赢人生真正的战争，
而且我们的平安马上就会失去平安，
就马上我们的平安就会失去。
所以我们要求神来作为，
所以我们要求神来作为。
摩西非常的清楚，他在以色列，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程40年过程中有多少人反对他。
摩西他很经验到，因为在40年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很多人反对他。
那都是所谓信主的人呢？
都是信主的人、
啊、长老啊，
长老啦、
啊，所谓的以色列的官长呢？
以色列的官长呢？
那不断的反对他，
不断的反对他。
所以他深深的知道，主，求你的作为，我是你的仆人，向我显现吧。
所以他很深深感受到，主啊，你的作为，他求神帮助他。
所以即使我们活在上帝旨意之中，我们还是要求神的作为，让我们可以平顺。
所以我们都求神来到帮助我们，我们虽然是活在神 神的旨意里面，也都求神帮助我们。
最后我们要求神来建立我们手中的工作，
求神建立我们成就工作。
愿主我们神的荣耀归于我们身上，
愿神的荣耀归，
愿你建立我们手中所做的工，
愿神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
我们的手中都在做各种工作，
我们手所做的工，
你世上的工作，
世上的工作，
属灵的工作，
属灵的工作，
教会的服事，
教会服事，
宣教，
宣教，
所有的工作，
所有的工作，
你要知道，你要求神来建立，
所以你要知道你要求神去建立的。
不管世上的还是属灵的，都要神建
立。无论系世上或者属灵工，都要求神建立。
没有神的建立，
如果没有神的建立，
我们就是做成了，
就算做成功了，
可能也没有办法持守，
亦都冇办法持守。
所以诗篇第十六篇说：“主啊，
诗篇十六篇话，
我所有的，你为我持守。
主啊，我所有，求你为我持守。”
在这里说，我所做的，愿你建立。
我手所做的，求你建立。
建立这个原文，
建立原文呢？
什么意思呢？
系咩意思啊
？Confirm，
肯定。
主你来 confirm。
主啊，求你亦都肯定
我所做的，
我手所做嘅。
还有一个意思，
仲有一个意思
，establish
系建立。
只有神来 establish 你现在所做的，你所做的东西，才能做成，不仅能够做成，才能够持久。
所以呢，只有系神自己亲自嚟到建立神，呢啲事先能够持久。
所以我们不要仅仅自我打拼。
我哋唔好净系自我打拼，
我们要求神的保护，
求神要保护我，
求神的祝福，
求神祝福我哋，
还要求神的建立，
仲有求神建立我哋。
让我们一起来回用回应诗歌啊！
我哋用回应诗歌嚟回应神。
好，我们一起起立唱回应诗歌。
一齐起啦，我哋唱回应诗歌。
向你举双
阿
们，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向你举起手来，我们向唱你，向你唱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们知道，我们无论我们的人生经历了多少的苦难，而人生经历了多少的艰难，但是因为我们已经回到你的居所，我们知道你的居所永远可爱。我们回到你的怀抱，我们知道你的怀抱永远温暖。我们回到你的上帝的手中，我们知道你必坚立我们手中所做的工作。感谢赞美神，因为主你的荣耀我们会得荣耀，因为你的荣美我们会荣美，因为你的喜乐我们终将喜乐。感谢赞美主，虽然我们今天还在百般的苦难之中，还在百般的艰难之中，但是主你因为成为我们的磐石，已经成为我们的山寨，你已经成为我们的避难所。主，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对你忠诚，只要我们回到你的面前，我们就能够经历你的信实，经历你的荣耀，经历你的医治，经历你的大能，经历你的恩典，经历主你自己同在的一切的喜乐盼望。感谢赞美主，主啊，让我们今天能够透过主你诗篇90篇的话语，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得着智慧的心，让我们真正的按照你的智慧来规划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来规划我们人生的道路，让我们真真常常的检查我们自己，让我们看到我们居诸多的隐恶，让我们能够真正成为一个常常被圣灵光照、依着圣灵行事的人。感谢赞美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跟随主，让我们活在你为我们预定的那最美的人生道路上，也让我们能够活出那个最美丽神圣的人生之歌。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请坐。